4月29日号星期三，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同台湾行政院主管数码事务的政务委员唐凤就台湾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疫模式举行了网络对话。该个智库在关于唐凤的介绍当中表示，唐凤在疫情爆发初期，即是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通过创新和技术共同开发口罩手机应用程式，让一般民众能够即时搜寻社区附近销售口罩的地点，解决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防疫问题。他的行动被誉为是保持了政府的透明，赋予公民社会草根力量，减缓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整体影响。大西洋理事会执行副总裁威尔森指出，台湾的成功故事远远超过他在公共卫生方面所提供的经验。当世界上一些威权体制将美国以及欧洲爆发的疫情错误地指为是这个证明了民主的根本弱点的时候，台湾示范了民主体制如何运用它的核心力量，包括透明化以及公共信任来提供国际援助，并且与美国以及它的民主同盟以及伙伴协调有效的全球反应。威尔森表示，台湾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创新做法以及经验，将有助于美国以及它的同盟和伙伴推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种的秩序能够比以往更为强硬以及是协调。唐凤在说明台湾的防疫作为的时候表示，自从2003年的 SARS 之后，台湾就建立了应对疫情的标准程序。去年12月31日，中国的李文亮医师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警告被台湾的网民转发，引起了政府疾控人员的警觉之后，疾控单位立即以 SARS 又来了的模式，在相关的法令下是启动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隔日就开始限制武汉的航班入境，并且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展开防疫工作。他表示，截至4月29日为止，台湾已经连续16日没有本土感染的病例。从这个防疫的过程的启动，唐凤表示他得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是公民社会信任政府的程度足以让他是敢在公共论坛上谈论可能有新的 SARS 病爆发的事情。第二，就是政府信任人民的程度让他们能够认真地看待这个警告，将它视为是 SARS 病再次发生，这个是自2003年之后大家都在准备的。他认为政府和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彼此信任，和台湾是一个开放社会有极大的关联。对于主持是对谈的外交政策杂志作家麦金龙的问道，在防疫当中极为重要的隔离措施，譬如是电子围篱，可能是涉及到监控以及人民隐私的问题，台湾人民是否对此有所担忧？唐凤的答复是，当然这个是监控，当然这个是侵犯到人民的隐私，在那个隔离的14日的时间里面。不过唐凤亦都解释说，由于在 SARS 病的期间，台湾医院曾经被隔离，台湾宪法法庭对此是有个裁决，认定这种的做法并不违宪，不过亦都建议能够再加以改善，例如在实施隔离的时候有固定的限期以及范围，并且尽量减少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因此对于中央流行疫情的隔离措施，有超过90%的民众表示可以接受。唐凤再次强调，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抗疫，是因为采取了全社会的做法，这个不是政府高官下令要民众服从指令，而是人民自愿遵守防疫措施，民众亦都会相互是提醒是遵守防疫措施以避免感染。有了整个社会的合作，台湾才能够至今保持大致正常的生活，除了少数的行业因为无法维持安全社交距离而禁止营业之外，台湾并未有因为疫情而处于紧急的状态，民众的情绪冷静，照常上餐厅、上学以及是工作。虽然台湾的抗击疫情的做法是得到 91% 的民众的支持，但是唐凤说他未有忘记还有 9% 的人并不接受政府的隔离措施。虽然比起其他的生活在严格的禁足令 或者是居家令之下的人民来讲，台湾民众已经是相对非常幸运，因为那些人失去了更多的隐私以及社会自由。即使如此，他仍然是要感谢这些不接受政府防疫措施的民众。唐凤说，他们确认这个是保持诚实，他们要求他们对所有的采取的作为负责，因为他们是正在是正常法律规范之下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紧急法才实施这些措施，所以他要感谢这 9% 的人，他们令到是保持诚实并且负起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